主啊，你是神，你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。感谢主，你赐给我们如此的福分，让我们能够开口来赞美你。主，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，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来赞美你，献上我们感恩的祭，就求主你在天上悦纳，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48:1-8。我们从整首诗来看，这个既是讲到当时的这个实际的这种经历或者背景，也在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这个其实在他的选民，在我们看来，就是没有什么比神在大的，他是至高无上的，是至高的神。所以这样一位至高的神是应当受到我们的赞美的。这提到说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这个城那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圣城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这个圣山那就是锡安山。这个城是神的城，这个山是神的山。神的城，神的山是神住在其中的，那么这个城，这个山一定是圣洁的。今天也是，因为我们属于神，神在我们当中，那我们所居住之地，我们的居所就成为圣洁。就像今天这个西方好多的教会是租借别的教会的场地去敬拜，那不管别的教会怎么样，但是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，我们的重心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神就把那个地方洁净了。属神的一定是洁净的，因为非圣洁不能借住。这样要求我们，我们在地上真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城中，我们和他一起来享受那种荣美。第二节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那锡安这儿就指出了锡安山，就刚才提到大君王城，也是刚才提到的，都是属神的，在北面居高华美。我们看一下北面，这个北面其实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是以赛亚书的14就提到神的居所在哪儿呢？神的居所在北方的极处。北方的极处呢，就是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遥远，但是在那个地方，神的居所在那里，宝座在那里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13:13-14。以赛亚书14:13-14。以赛亚书的14:13-14，就提到了，特别13说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那么从12:15我们读一下，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说的什么意思，然后这个北方极处是什么意思。以赛亚书14:12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很明显，这个明亮之星和早晨之子说的是那个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在被你神之前，他是天使长，神给他极大的一个尊荣，他就像明亮之星早晨之子，但是有一天他从天上坠落了，因为犯罪被神打到了空中。然后13节说，你心里曾说， 这个就是魔鬼心里曾经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。神的众星就是众天使，他要成为神，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他要坐在神宝座那个地方，他要想替代神，在北方的极处。所以这个北方的极处，那就是应该神的居所，神的宝座的地方。极处那就是尽头。然后十四节说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圣者同等。你看他这个野心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那将来他就被神就彻底的击败，扔到了火湖里面，曾经有一千年的时间在坑中极深之处。那从这儿来看，我们看到北方的极处，那就是神的居所，神在那里坐在宝座上。说在北面居高华美，那神在的地方那一定是华美的。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新的耶路撒冷降临，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那个地都是金金的，而且是透明的金子，全是那些宝石。我们可以想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这么华美，他的居所呢，那更是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那这就比喻了这个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属天的地位。其实这也在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。那今天的圣山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并不像这么圣洁，但是这个是预表，特别在千禧年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圣洁。第三节，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这个宫中那就是神的居所，神在居所，神在这个锡安山在圣城里面，所以就自显为避难所。所以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城因为神的同在，自然而然就成为坚固的宝藏。神在的地方，那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第四节，看那众王会合一同经过。第五节，他们借着这城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众王会合经过，然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圣城，就丧胆害怕，就逃跑。那说明什么意思？说明众王那是这个神的仇敌，地上的这些君王、魔鬼撒旦这些仆役，他们会合一同经过。要会合，这个会合不是说碰巧会合到那儿那一起了，那一定是事先商量好的。所以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到，在地上的君王是一同起来攻击神，特别在启示录当中，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了要聚集，在什么时候聚集，然后一同经过，一同攻击神的城，攻击神。但是他们到了神的城跟前，却惊奇丧胆，没想到这个城这么坚固，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攻打下来的，不自量力，就害怕，急忙逃跑。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城，看到神的威严，看到这个城的坚固，就惧怕逃跑，打都不敢打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妇人这个生产这个艰难来比喻一个人的痛苦，所受的这个苦。所以他们被这个害怕抓住，紧紧抓住，感觉就疼痛。神还其实还没有被的出手，他们已经就闻风丧胆了。所以这儿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到这个仇敌啊，在神的面前根本站立不住。今天我们 常常被这个仇敌攻击搅扰，我们可能有时候灰心丧胆，我们可能有害怕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就静静地依靠神祷告神，仇敌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，我们只要依靠神，不要靠我们的血气，我们一定会得胜。第五节第六节有真的，我们看再次看到神真的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坚固城，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攻破的。第七节说，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势的船只，你用东风，这个东风能够打破他势的船只，就东风能够把船只打破，这个风一定威力不小，那可能就是比喻暴风了，反正威力极大的风，就神来击打这些百姓，就像这个用东风击打这个他势的船只一样。他势的船只，他势这个地方，在利未记上的十章二十二节提到，有两处，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上的十章二十二节。当时所罗门的时代，所罗门的国是极其稳固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别一个平安的环境。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和周围的国家有贸易的往来，那么这个海上的这船呢比较频繁。那么利未记上的二十二节，是十章二十二节说，因为王就是所罗门有他师船只与西来的船只一同航海，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。再提到一次他师，他是一个重要的港口。那还有一处呢，就是约拿书，约拿书，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，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，当时约拿呢就是神差遣他让他去尼尼微来宣讲神的这个信息，审判的信息。结果这尼尼微呢就不愿意去，他知道去了以后一宣讲，这些尼尼微人就悔改了，就得救了，神不审判了。为什么呢？
约拿
不愿意去。这个约拿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和尼尼微这个人是有仇的。尼尼微就是当时的亚述帝国或者巴比伦那个地方，这两个民族有仇，所以约拿呢从这个民族感情来考虑，他不愿意这个仇敌得救，所以他不愿意来接受神的这个差遣。但是神差遣的，神一定会做到的，人是逃不掉的，所以约拿就想逃。第一章的第三节说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。首先是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，他就到了船上，给了船架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我们后来发现他躲不了，神把这个船打翻以后，然后用一只大鱼把它通了，这个鱼就带到了这个尼尼微。说神有成就的事，没人能够抵抗。说这也提到了他市，那他市是一个重要的港口。说他市的船只，我们想在海上航行的船，那一定是建得非常的牢固的。所以这儿这个他市的船只也比喻牢固坚不可摧。但是就这么坚不可摧，人认为特别牢固的，在神面前也没有能力。所以神用大东风就击破了。所以这就说仇敌像他是的船只一样，根本经不住神的击打。今天你看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都在发展这个武器，核武器，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在这个恐吓这个其他国家，你要打，那么就对不起，我要发核武器。其实这个权柄不在他的手里面，如果神这个审判还没有到，这个末日还没有到，他即使放了以后也白打，都在神的手里面，他们现在夸口。所以我们看到世人害怕，我们心里面清楚， 即使放了核武器，如果是真的神要成就这件事，那可能神的审判就到了。主耶稣来日子到了，主耶稣知道只要不来，他发什么都没用。所以人呀，在现在不管是造什么样的武器，不管是建的多么的这个坚固，这个国法搞得多么的坚固，都没用。当时亚述那么强大，神用借着巴比伦把他摧毁，巴比伦很强大，神借着波斯摧毁。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认为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个墙建的很坚固，结果经不起巴比伦的攻击，都在神的手里边。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，那就到神跟前，神才是那个坚固的避难所，才是坚固的保障。第八节说，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我们所听见的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，在属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那看见的一定是亲身经历的。这就说明我们亲身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，正如我们听见的。那今天就是我们其实我所经历的都是神曾经预言的，神预言就是我们遇到的难处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来走出来。神已经预言过，神就是我们的保障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见的。这个反过来也说明，神今天预言的还没有成就的，到时候一定会让我们能够看见。这次说到了神的信实，神的应许，神他必然会成就他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们说信靠这样一位神，我们放放心心的每天我们圣圣洁洁的在神面前，其他的事不用考虑，我们里面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忧虑我们就放下，没必要承担，我们担不动的担子交给神，自己不要把担不动的担子担在身上。如果一直这样不往下放，放不下，其实是我们的信心出现了问题。我们在信心上面好好祷告神，信心真的对神有信心，我们不会去担这些担子的。下面说，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，是永直到永远，神是不会放弃他的选民，不会放弃这个城，神一直要住在这个城里面，神与他的属神的儿女要同在的，是直到永远的，他会建立这个城的。所以这个一到八节我们看到隐隐约约在预言将来，也今天让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，其实在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真的要把自己交给他，交给他，那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交出去，不该自己的做的事我们不要去做，不要靠着血气，真的要相信神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儿。